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莫恩。
听说你回咱们河南老家了是吧？
我请了三天的假，周一周二周三请了三天，然后呢周四周五周六。
那你在家干什么？就陪陪爸爸妈妈还是怎么样？
现在北方不就收麦子吗？家里
那你还得帮忙。
对，我来家的时候已经收完了，就是本来说要浇地的，要浇地的我来家以后呢，又下了一场大雨，然后又不用浇了。
浇地就是人工去灌水啊，那很辛苦啊。
对对，我们就是人工灌水嘛，就是我爸爸一个人在家，我妈妈，然后呢我就想着加上这个端午嘛，刚好可以请三天假过来。在家待的时间可以待的长一点，待上七八天，然后就过来。
所以你还会种田？
哎呀，我是不是专职的，就是可以帮忙去做嘛。
那已经不错了，那已经不错了。
因为自己在上学的时候，每年到这个寒假暑假呀，都会在地里去干活。
那表示你身体还不错嘛。
除了腰有点不舒服外，
那你现在这个什么麦子收完了？
麦子已经在家里了。
这是收大麦是收小麦的？
小麦，我们这儿都是小麦，就是面嘛，面粉、
没有没有大麦。
我们这儿没有种大麦，我们这儿就是种玉米和小麦。然后呢？在早些年间，我们这儿种过水稻。
你们那可以种水稻？
我们这儿比较特殊啊。
有足够的水吗？
有。我们这儿的水是比较丰富的，因为我们这儿和渭河挨着呢。
渭河不是到了河南境内就已经变成黄河了吗？
是那个渭河和那个古书上面那个渭河不太一样。
哦，此渭非彼渭，所以你是小渭。
小渭。
哎，那圣经上他们种大麦是干什么的？
我不知道那个小麦和大麦，我那个大麦我没有去看过。
那你们这个麦子要晒吗？已经晒过了。
我们今年。但小麦这个品种熟的比较早，已经很干了，但是我爸说天好的话还需要再晒一下，然后呢就可以收仓了。
哦，那你要去晒晒，晒的时候说不定有媳妇来找你啊。
在家就算了吧，因为前些时间刚和我的妈妈商量着，就是以后
娶媳妇的事儿
啊，娶媳妇的事儿将来是不打算在家里找。
哦，他们老人还希望你在家里找个附近的。
嗨，我妈是特别的希望我能够留在河南。
那他整天不是往街上瞅着，看看这个姑娘行不行，那个姑娘好不好？
那他在这之前嘛，就是我没有正儿八经给他交通的钱，他就给我们村里面的教会，给这些管婚姻的这些肢体们都给他们说了好多，然后呢，就让我回家交通。
哎呀呀呀呀呀！
包办，我们这样的这种婚姻的形式，我听人说就是这样称这种形式为包办婚姻。
我就听起来有点怕人呢。
对呀、很怕人的。不过我们现在村里面的这些年轻信主的年轻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结婚都是这样过来的，
都是包办过来的
啊，基本上都是这种带引号的包办。
那怎么样？你自己要是看上了还可以吗？自己看上了，你要批准不批准呢？
你要交通嘛，你肯定要交通嘛。
要交通，
所以说这个国内和国外的形式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下面
是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
就是我现在在成都那边的话，还稍微好一点。
但愿你所祈求的事啊，也被耶和华所允准。咱们上次谈到这个伤心问题，就是像老以利啊，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，到底说的话做的事儿。算不算神做事是否离了我们就不行？ 神既然定了心意，要借着撒母耳把以色列人从这个世事的黑暗里面给他背出来，那么哈拿是不是在圣殿面前祷告，是不是有以利这句话呢？我们可以说耶和华都可以凭己意行事，对吧？
是，对，
因为参孙就是这样生的，甚至连爸妈求都没求嘛。
嗯，对。
那现在哎，神要这样做事，那当他做事的时候，他是按着规矩来了，我按着规矩来，为什么这个祷告神要把他安排啊，或者说预定命定事情这样进行，情节这样发生，以利这样说话？那是因为从此以后啊，你看士师记里边整个的服饰你就是看不见会幕，
没有。
撒母耳记上其实可以直接接到出埃及记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是充满在会幕里边，直到如今神的荣耀也没有离开以色列啊，只是人无论做什么不是来到会幕面前，耶和华的心意还是要从会幕里面做事，就像他要从基督里面做事，那万有者要充满教会，要这样做事。所以这个祷告，撒母耳的出生必须是被安排在圣殿门口的，而且必须，既然圣殿门口就有管家的嘛，对吧？神奥秘式的管家啊，不管这个管家胡说到什么地步，你还是要管家盖章啊。
嗯，哈拿他祷告以后呢，他不是要把他献给耶和华吗？
嗯，
他要献给耶和华了，那撒母耳不就可以在圣殿吗？但是如果说，哈拿他没有求，没有这样去求，那哈拿最后他会不会把撒母耳放到圣殿？
哎，对，
可能就另外一话说了，
说不定他把他放到少林寺去了，快，真的吧？他们那时候不是什么那个米迦的神像吗？对吧？你稍微偏一点，走到北边去，你就完了。陷到他的佛堂里去了，哎呀！
哎，对，他们说米迦那个神像也是在以法莲圣地。
你讲的对啊，越听就越危险啊。
是不是在一个同一个时期就不好说了？
是不好说，但是啊，的确有可能啊。要是，哎，你所以你讲这个以利加拿要是没有年年上示罗，这个米迦的神像其实也就是在示罗的路上啊。
嗯，
对吧？那地方好做生意啊。哎呦，香火鼎盛，所以你看看很危险，很危险的。这可能就是撒旦的诡计。那个时候有撒旦本来想引诱哈拿把撒母耳献到米迦的佛堂里面去，咱们这越讲越离谱了。
别再讲了。
这个是一个所有服侍主的人必须立足思想的一个小脚凳，哈哈。所以为什么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？不要想要去得那先知的职分，那执事发展成为什么东南亚最大的教会，呵呵，网上最出名的传道人，这些都是很危险的。你再有一套自己的教训，那更不得了了。
一个教会里面真的是不愿他太大，你太大，我觉得人越多，意见一杂，那有些事情不好处理，那遇到问题大家不同意，就像你前面刚说的，一不同意，那又是事儿。又是事。
对啊，哎，我最近还听到一个美国教会挺有意思，他们就在休斯顿。
嗯哼，
他们是满了50人就分出去一个。
满了50人都要分出去一个。
对，他们50-50他就分出去了。但他们是否还有个中央集权？我想还是有的，这些老美还是蛮喜欢这么搞。
我看这以前听我们哥的做的节目，看你们在早些年间在大学里面做的工作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我就是觉得被笑话你们。
往事不堪回首，没看见我们那些同工都不见了吗？
这传福音嘛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所待的那个地方，高新区那个地方，我们现在查经也就4-5个人。我想
那查得很甜美是。
让我说实话了哈，就是说因为这次过来的这个弟兄姊妹虽然从小都信，但是读圣经非常的少，
是
和我当时出来工作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是概念，圣经的概念特别的生疏。我就想着带着他们，本来是查圣经，但是问题太多了，然后就带着他们读一张一张的读，
打打底。
对，他们先读一遍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一起讨论嘛，讨论解决，然后呢就继续往下读，就先不讨论那么深的。
对对。
我就想着九月份的话，要不要搬到这个大学附近？这事还在讨论，还在商酌。
哎、反正蒙哥就是以老以利的话啊，在鼓励加冕你，愿你所祈求的事，蒙以色列的神允准。那么问我们现在这个啊，哈拿和以利啊，这个撒母耳一章啊，这前面一半，本来看着是哈拿和比尼拿别苗头，实际上呢是哈拿和以利的这个过招啊更精彩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对我们的服事来讲呢更有意思。但是你看这段圣经呢，除了家庭就是教会，除了教会就是家庭，对不对？
对，
哎，你看蒙哥就有亮光嘛啊。那从教会出来以后干什么？
从教会出来以后干什么？
对呀，这个老以利老牧师已经说了啊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，这多么不负责任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要下班了吗？好，
对，
你就去呗。那他们现在就出了教会了，次日清早，他们就起来。哎，这个你河南话给我们念念，这些话很好玩。
此日清晨，他们起来，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。以利将那和妻哈娜同房，耶和华眷念哈娜。
好，好，就这一句话。那看他们从教会出来以后去干什么呢？
过日子呗。
哎，过日子，你讲的这么好听，这里是从教会出来，当然要先敬拜耶和华。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你看人家多么虔诚。有谁你们出了教会还是回头向耶和华敬拜的？
这个
都是在教会祷告，祷告完就走了。你要真会祷告、这个哎呀啊，教会祷告完出来还要敬拜耶和华然后再走，
这明显的是在山上待了好几天嘛。
哦，退休会是吧？
对，退休会嘛。
哦，我听我们以前一个同工，他到国内去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从前呢，你要是要接待这个海外来的传道人是有风险的。
嗯，
所以这个接待家庭往往是被指定的。那同工不懂事，不知道里边的规矩嘛。哎，说还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你在人家家住完了，一定要给他祝福啊。有这种事情？
我没遇到过。
啊，你不知道
过这个事？我不听过这个事情。
大概已经都不时髦了。从前呢，人家花了代价接待你，你走之前一定要给他祝福啊。
一般能够去接待这样的人的话，就是应该这就算是一种祝福吧。
要正式一点嘛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。就回拉玛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态度。也许国内可以开始一个这个教会的室外祷告、室外敬拜，聚会完了走到外头了再敬拜一次，然后再回家。那回拉玛到了家里，他们就做什么？
同房吗？
这我你又没结婚，所以跟你谈这个题目呢有点谈的别扭。这个夫妻同房，就问你几个基本问题，就放你过关了，算不算犯罪？
不算。
啊，是不是不洁净的事情？
不是。
是不是行在耶和华面前的事情？
是。
那夫妻二人如何如何，并不以为羞耻，这件事情是不是仍然在今天应当成立？
是。
哦，是啊，那就好。那你这个基本上通过这个啊婚前体检。
蒙哥的婚前体检就这么简单？
不，你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
嗯哼，
有很多很多的婚姻，它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是老题目了，咱们从前跟这个不怕羞的小贝已经谈过很多了。但是基本上，这个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，与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与每年上到示罗啊朝拜耶和华，这都是一档子事儿啊。这里面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，更没有任何不属灵的地方。这撒母耳就这么生出来的，你说到底撒母耳怎么生出来？你当然是向耶和华求来，但是他们同房生出来的，知道呗？
是的、
yeah。 这方面呢一定要有比较健康一点的观念，或者我们现在的话讲呢比较开放一点的观念，要不然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夫妻问题。但是刚才说了，给你点到为止，需要放你过关，因为不能跟外行人谈这个问题，对吧？
我这个上次去参加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我听讲到人有说这一方面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在比较那些老的信徒的观念当中，有认为这一方面是不得提的，
不合圣徒的体统。
嗯，对，不得体的。
那他们就没有好好的读这个圣经，像蒙哥这么读法，对不对？从教会出来干什么？跟太太同房？你看看，这能听吗？这话？
蒙哥应该循环讲道啊！
哎呦！但是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怎么说的？婚姻的目的是什么？这虽说是男不敬女倒好啊，但要免淫乱的是男人，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听见了没有？这么属灵的话，你看看，这个人的肉身呐、啊，哎，这个蒙哥又来了。
嗯哼，
蒙哥的肉人。蒙哥的肉身，蒙哥肉身也一样了，人的肉身就像你养的一头狗一样，
啊，
那圣经也这么说嘛，我们是狗吐出来的又吃掉，这不洁净的东西，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虽然如此啊，你还有所谓的保养顾惜，好让你能够专心服侍主，哎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
嗯，是，
放在桌上了你就吃。有妻子呢，你就可以与他同房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，为律法的缘故，为传统的缘故去问什么事。当然你的妻子得同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婚姻辅导这方面的辅导其实挺重要，但这个东西和美国这里所说的什么性教育那是完全两码的事儿。这个是心理建设，你要明白你们二人在神面前的结合是没有任何的不洁净，也没有哪一件事情啊，包括上厕所在内啊，这个蒙哥也讲过好多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嫌臭啊，你闻一个人粪便的味道就知道他到底健康不健康，这都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肚子里气太多，或者你的这个粪便的味道很奇怪，那你就要注意你的饮食啊。就像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，你屡次胃口不清，说不定提摩太就是放屁太臭给保罗闻到了。你真的要蒙哥去巡回讲道的话，那个有的讲了。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自由，有一个释放，是因为真知识的关系，我们知道这个取死的身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并不是取死的身体的每一件需要都是罪，不是的。夫妻的这方面的关系绝对不是犯罪，更不是不能提的什么可羞耻的事情，不是。这是主所赐给你的，神所安排的啊，你是这样生下来的，你儿女也是这样生下来的。你若是没有这样的看法，你以为他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你以为这是一件可羞耻的事，那你就是践踏自己的婚姻，糟蹋自己的妻子了，对不对？你得有一个很清楚的态度，知道什么才是为肉体安排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什么呢是对自己身体的保养顾惜，和吃喝一样在神面前是不定罪的。要不然的话你坏的事可大了。好了、哎、从十九节到二十节呢，哎呀，这里面有一个诀窍，对吧？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二十节哈拿就怀孕，中间还有一句什么话？
中间还有一句什么、嗯、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
哈拿就怀了孕，
哈拿就怀孕，
中间还有一句什么话？
耶和华顾念哈拿。
对、这个上帝从开头就是专门治不孕症的。
是的。
那一个人能够生出来那个神迹真是不得了啊。
嗯，我之前有听你们在做这个人之初过五关斩六将，那个确实、确实很厉害。
是很厉害啊。你不知道我们还真有一个姐妹啊，她听了那个节目以后，她就决定再生一个，其实她已经生了三个了。
哦，这冲动。
每一个小孩子真的就是神迹啊。像我有个小侄孙子，他就特别可爱，但是我看他特别可爱。他三岁，他头很大，他爸爸给他戴个头盔，他已经学会怎么骑这个自行车。嘿，三岁小娃娃骑得挺好，也没有轮子的，就两个轱辘就这么跑。
三岁就学会了？
三岁就学会了啊！现在国外有这种给你专门给你小孩学车的自行车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真的是很有道理，是内行人做的。他把那个踏板拿掉，他就给小孩一个矮矮的小自行车，就两个轱辘，没有踏板的， 你知道吧？
啊，他就是坐到那个轱辘上面骑吗？
哎，他就像普通自行车一样，只是他没有那个脚踏板，他让小孩先在那东西上头玩。你这个玩玩玩，跑跑跑，兜兜兜，他那个两个小腿一放，在一个小下坡，他就已经开始走了嘛。其实自行车你说是什么？就是找到平衡，对吧？所以等他这个已经平衡的感觉都找到了，你再给他一个真的自行车，骑了就跑，呼！这小东西三岁，脑袋特别大，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好大的头盔，戴在头上，他一路骑一路唱歌，哎，可好玩了。那个小孩说的话办的事儿，你看他真是有意思。每一个孩子他给你的这个给你留下的印象啊，带给你的欢乐啊，那真的是没可比的。那为什么一个小孩子需要怀孕9个月10个月啊才生出来？为什么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他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天性啊，性格啊，甚至他有各有各的毛病啊，都是耶和华顾念的缘故啊。这个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了孕。你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摆在心里面啊，这样子你对于儿女的教育，一面教育他，你才会一面有一种敬畏之心生出来。你要是觉得这孩子就是我生了，而且我不想生他，就把他生出来，你看看这里面，你不可能有很好的亲情基础的。
能不能这样说？就是说你每一个能够怀孕能够将孩子生出来的都是耶和华的眷念，
那个是肯定的啦。只是说这样子一说呢，因为普遍化了嘛，所以全中国都是共产党员的，共产党就不值钱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
全罗马帝国都是耶稣教，那就是腐败掉了嘛，因为大家不觉得宝贵嘛。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区别了，因为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没孩子，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普遍问题。哎，对我们有孩子的人来讲呢，哎，那个孩子啊，就是真是耶和华所赐的珍宝。你是对于这一个孩子这一个人啊，我不管别家的怎么样，对于这一个人我知道是出于耶和华的眷念，是出于耶和华的设计。不但是耶和华把他托给我，耶和华自己也是把自己托付给我了，让我来代替啊，或者能够分担一点天父对他的爱，对他的责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常常怀这样的心，就知道怎么样教养儿女，而且教养的时候你没有重担。
嗯，
对吧？我讲的话呢，我这气势大概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可是偶尔有这么一两句呢，他觉得我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啊。像我这个大女儿呢，是从小她就是有一张乖谬的口啊，
乖谬的口，
哎，对，恶徒行事。哦，我家这个传统可是很厉害的啊。
嗯哼，
那我不好说是谁了，但是我们家这个我之所以有一张乖谬的口，那是有点遗传性的。
哦，
我这个女儿呢就是这样子，她什么事情呢心里的不舒服啊，她先用那个夸张的话把你讲出来，连出门要下雨她都可以发脾气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从她懂事一直讲到现在，那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。她也好好信主，她也知道这是她的问题，所以这个肉身就是肉身啊，他就拿着自己这个办法就是控制不住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我太太讲了，我说等他真正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那真是出于耶和华了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话就算是不是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，那也是超市买的东西放在塑料袋里了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底线，有这个把握，教小孩子带领他们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重担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而且你也不会说啊，像我这个孩子我就让他去念名校，在世界上闯出一番名堂来，是不是？你替这个孩子打算他的前途他的教育的时候就很简单了，因为是耶和华交托给你，是暂时交托给你，了不起交托给你这个20年、22年、25年，
对，
这美国人喜欢讲18年，那实在是不对的，大家喜欢以这个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作为一个里程碑，尤其在中国小孩身上，你真的是不能这样子。我们中国小孩从小 这是被爸妈呵护的。到他十八岁的时候，他心理年龄往往只有十三岁，管他是国内出来的，是在美国长大的，各有各的问题。
中国这种家庭它有一个问题，这个现象特别是在农村呢很常见。
嗯，
就是他的子女长大以后呢，如果这个男孩子留在家里面，他如果要结婚以后呢，
嗯，
有一部分这个孩子是不会和自己的家人去分开的，就是还和自己的爸妈住在一起。
哦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面是吧？
也不算四合院嘛，就是农村的那种院子，大院子里面。他如果住在里面的话，就是他的教养孩子一般都是自己的父母带，爷爷奶奶带。
嗯，
他压根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。
对，
一方面是这个孩子和他的妻子，就是他们之间不会有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嗯，
就是说在他的父母来看了，他好像还是小，那我现在我还有精力，我可以帮你带。
嗯嗯，何乐而不为是吧？所以摸你这个上次前面讲的这个，你娶媳妇要到外地去，你不打算在本地找，哎，还是一件有智慧的事儿。哎呦，你看看穆恩，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呢又给蒙哥废话光了，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哈拿日期满足，儿子生下来，而中间还有什么讲究。这几次节目是专门给穆恩做婚前辅导，胎前教育的。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